清明政策惊人失败，习借此测试忠诚度，中共最大担心曝光。45年来首次，东盟特别峰会在华府召开，再度聚焦中共。美俄国防部长自战争以来首次对话。马斯克宣布暂时各自推特收购计划，是资金压力，定是借机压价？台湾民间撑612基金案，被捕人士呼吁政府政治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上海封城对民众生活和企业生产造成重创，警民冲突事件不断。彭博报道认为，中共清零政策出现惊人失败，即使这样，中共当局仍然咬定清零不动摇。有分析认为，清零政策是一场政治忠诚度的测试，病毒能不能够清零只是一个噱头，关键是忠诚不能够清零。另有分析认为，中国医疗体系非常脆弱，而中共有掌控一切的变态执着，他担心一旦放开管控，一旦疫情大爆发，一旦大量人员死亡，20大仲能不能够开，这个是中共不可以接受的挑战。上海封城已经超过6个星期，对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沉重打击，愤怒和不安在整个社会弥漫。台湾广达电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上海达丰电子日前传出员工为抢购生活物资集体冲出封锁，和警卫发生扭打的消息。目前北京每日报告的新增感染病例通常在40到80例之间，北京的餐馆和咖啡馆已经取消服务，大多数商店、电影院和健身房关闭，一些街区被实施居家办公等限制流动措施，使民众的恐慌已经显现，害怕哪一日上海封城的阴霾就会降临到北京。12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一则紧急通知快速流传，称北京当局将在当日下午宣布实施为期3日的静默，暂停全市的外卖和快递等服务。消息导致大量居民涌入超市抢购蔬菜、肉类、鸡蛋、油、水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13号，北京警方在微博发布说，已对发布谣言的38岁女子采取强制刑事措施。彭博报道认为，这个是中共清零政策的惊人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号开会宣称，动态清零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声称他打赢了武汉保卫战，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美国之音13号报道，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智分析，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政策有多重目的，一个是为了控制疫情，避免医疗体系崩溃，而是控制党内的关系，以免习近平遭受政敌攻击；三是试图展现中共的治理体系优于西方国家，而且这个优越性将为习近平在20大谋求连任第三任期有铺垫作用。赵文智表示，对一个极权领导者来讲，习近平需要有一群对他绝对忠诚、绝对效忠的外围官员，这些人一方面协助他掌控庞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要在有其他政敌出现攻击习近平时出来维护他。据赵文智判断，对于习家军来说，在防疫过程当中做得好或者不好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够对习展现出绝对的效忠、绝对的忠诚，这个才是习近平想要见到的地方。美国总统拜登5月14号在欢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晚宴上这样说，我们正在启动一个美国东盟关系新时代。为期2日的东盟特别峰会当日拉开帷幕，这个是45年来东盟首次在华府举行峰会，而中共的挑战已经成为这次峰会的重要话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3号对东盟领导人说，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他说，美国和东盟对该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我们将共同对抗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威胁。东盟领导人在当日国务院会议的开幕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海上安全和健康问题。哈里斯强调，美国要助东盟国家维护海洋自由。他说，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捍卫基于海上规则的秩序，包括航行自由和国际法。据分析，虽然哈里斯并未直接点名中共，但华盛顿一直批评中共使用胁迫手段威胁邻国，挑战印太地区的海洋自由，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文莱、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在12号的会议开幕式上，拜登总统承诺，美国将向东盟各国提供$1.5亿的资金，帮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与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法新社报道说，这次拜登特意在白宫接待东盟领导人，意图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和重新审视的贸易倡议，展示美国在中共日益增长的胃口下对该地区的承诺。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已经确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北京的对抗性竞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表示不会让东南亚陷入新冷战的局面，但是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东南亚将越来越成为美中的竞技场。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两国国防部长13号首次进行了对话。 CNN 和 BBC 报道，五个大楼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3号首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五个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在一份声明中说，5月13号国防部长奥斯丁三世自2月18号以来首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进行了交谈。柯比说，奥斯丁将军敦促乌克兰立即停火，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记者，奥斯丁和绍伊古之间的通话在星期五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长达一个钟头的电话会议的语气是专业的，但并未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或导致俄罗斯政策发生变化。俄媒证实，俄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13号应美方要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话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埃隆·马斯克星期五在推特上表示，暂时搁置价值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计划，等待推特证明他虚假账户少于 5%。 受该消息影响，推特股价在纽约盘前交易中一度下跌 25%， 但在两个钟头后，马斯克又表示仍致力于收购推特，推特股价开始回升，而特斯拉股价今日上升 6%。 马斯克此举引发猜疑，是因为资金压力，定是想借此压低收购价格呢？马斯克在13号早上突然发推称，推特的交易暂时被搁置，等待支持垃圾邮件或者虚假账户确实只占推特用户 5% 以下的详细计算结果。该推文引用了路透社5月2号的一篇题为《推特估计垃圾邮件虚假账户的用户比例不到 5% 的报道》。两个钟头后，马斯克又在该推文下跟推，表示仍致力于收购推特。马斯克第一条推文一经张贴，推特股价应声大跌，跌幅达到将近 25%。 第二条推文发表后，推特股价又开始大幅回升。4月25号，马斯克与推特达成协议，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马斯克承诺要让这个平台更加支持言论自由，并会提供其他新功能，比如开放推特演算法的源代码以提升信任度，清除垃圾邮件机器人，并对所有用户进行认证。早前 BBC 曾经有报道称，一家名为 CIR 的机构 以思维信息还原中心发布报告指出，在社交媒体中发现了一个由350多个虚假账号组成的庞大矩阵。这些账户活跃在推特、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上，正在推动支持中共的叙事，类似于中共当局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内容，以削弱西方的合法性，提升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形象，并试图降低那些被视为中共政府反对者的个人的信誉。马斯克突然暂停推特收购，引发外界猜疑。日前做空机构 Hindenburg Research 的一项研究称，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面临以更低的价格被重新定价的风险。如果马斯克对推特的出价消失，推特的市值将比当前水平下跌 50%。 5月12号香港边城青年和多个团体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声援被港府拘捕的荣休主教陈日君等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呼吁台湾政府能够给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政治庇护。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指出，新任中共傀儡特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香港将不再有民主、自由，不断进一步打压异己，而异己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冯兆天表示，中共在612的前一个月开始逮捕612基金会成员，就是希望提前一个月发出恐吓，让人们不再勇敢发声。他说，即使当前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日渐减少，但香港人不会轻言放弃，仍会在这个夹缝中持续抗争。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说，我亦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以及台湾社会呼吁，我们应该再一次认真思考给予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政治庇护的问题。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就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被捕回应表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罪行，给予强烈谴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